I'm turning now to that letter of James, chapter 4 and verse 14.
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珍惜你的生命。雅各问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你们的生命是什么？现今的人不常问这个问题，除非当人陷入到抑郁中，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会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除非有深深的失望、不安、不愉快占据心头的时候，除非是这样的时候，人们才会去问我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关于什么呢？可能是在特别的失落中，经历极大的磨练时，人们才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现今，这是不常被提到的问题。人们通常问的问题是，尤其是年轻人，我们要以什么谋生呢？从事什么工作呢？我要在哪儿定居呢？我会赚多少钱呢？我会和谁结婚呢？我会一切安好健康吗？等等。这些是现今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不是生命是什么。现今人们不再问这深奥发人深省的问题，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呢？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世上？生命是什么构成的呢？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价值是什么呢？我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这个生命只是一个物质的生命吗？我们曾问过这个问题吗？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吗？没有别的，没有更深层的意义了吗？我们是否有问过，人有没有灵魂呢？而这个灵魂是不是有生命的呢？人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呢？我们会不会问，当生命继续到死亡之际，前方还有什么吗？我们需要和神有关联吗？我们会问这些问题吗？在现今社会中，看起来我们并不需要问这些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在竭尽全力地塑造一个不需要神的你，使你永远不会问这些问题。有关神的概念会使他们感到尴尬，有关神的谈话甚至会激怒他们。有人把生命描述成坐船穿越一片宽阔河流的经历，但是对岸什么都没有。这是多么悲观的观念啊！你需要奋力挣扎地逆流而上，在急流中不断挣扎着向前，朝向什么呢？对岸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无神论者对生命的看法。我们只是像颗粒质点一样存在着，一切都是一场意外。这可真是奇妙的意外啊，导致如此完美的秩序出现。你在生物学上所思量观察到的一切，都包含如此多的微观系统，如此多的化学作用，这可真是一场极大的意外呀。而正如它是偶然产生的，这经典的无神论观念认为，它最终也会以一场大火结束，在一场大爆炸中，在大爆炸之下，一切都将被烧毁、毁灭并消失。 你挣扎着越过河流，一切都是徒然的，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地。这就是世界塑造我们去相信的。从早年到现今的课堂中，有关神的概念被嘲笑、轻蔑，所以人们会觉得问自己这些生命深层的问题是很尴尬的。生命是难懂的，它是一条漫长、蜿蜒崎岖的路，到处是意外，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有时候一件小事就颠覆了一个人的经历。我想到了一位前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那是很久以前了，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个名字。他是在1969年到1974年间任职总统的，然后发生了水门事件，被称为水门丑闻。他和连任竞选中的主要人物共和党人安排了一次对民主党总部的盗窃，就是他们的反对派。在这次盗窃中呢，他们却窃取了民主党的计划书和相关文件，并在所有的电话中植入了窃听器。但是窃听器没有起作用，所以盗贼不得不再回去尝试。而这次他们被抓住了，也被捕了。当然，尼克松总统当时否认他与盗窃事件有任何关系。你可能记得或者熟悉这个故事，然后展开了详尽的调查，我们称之为大审查。负责整个事件调查的检察官以及精心策划的听证会似乎都找不出尼克松有什么问题，看起来他应该是可以逃脱的。实施犯罪的人都已经认罪了，详细审问和搜查都没有露出什么破绽，但在他们正要放松听审的时候，发生了完全出乎预料的事。白宫有一个员工，他被叫来询问，他都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当他正要离开的时候，检察官说，那顺便问你一句，你在白宫都干什么呢？你的实际工作是什么呀？他说，哦，我的工作啊，我的工作就是记录在椭圆办公室内，就是总统办公室的所有谈话，我用磁带录音呢。你说什么？有录音？我们可以得到记录，可以找出真相，知道这个丑闻是否与白宫有关吗？当然，这导致了总统的辞退。这简短的对话彻底改变了一切。就这么一个问题，使整个事件真相大白。没有人知道所有的对话都是有记录的，甚至没有人想到去问这个问题，直到最后。这就是生命。我不是说你们都是罪犯，而且会因一场意外被困住，但是这是会发生的事。我们这里最近刚刚才发生了类似的事，我们的卫生大臣突然间他的命运转变了，被革职了。为什么？你们都知道，都看了新闻，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在他办公室安置了摄像头，而这个摄像头本来是应该朝向窗外的，但是设置错了，所以正巧捉到了他的丑闻，让公众看到他是个伪君子。他不再有立足之地，必须要离开。一周之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事会发生。为什么我说这些事？因为这就是生命。 一条漫长蜿蜒的路充满意外。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也不知道你的健康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失去工作，面对巨大的改变，会不会经历什么悲剧，一切状况都无法预料。这就是生命。然而，我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却成了现今人们难以启齿的问题。他们认为要思考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要谈论神，是很荒唐的事。我们来看使徒雅各在这里举的例子，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描述。第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云雾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淡淡的雾，一片薄雾，可以是清早的晨雾，或者是任何雾，烟雾。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想来看看这个例证。要记得，在雅各写这封书信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文化之下，例证是非常重要的。例证很少是描写一个事物的，一个例证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说明性。我们现代的人很不同，你举一个例子，给出一个例证，通常是说明一个事物，一个方面。但是当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用例证的时候，这个例证的每一点都具有说明性。所以这节经文也是如此，一个深刻的例证。生命是短暂不稳定的，就像清早的晨雾，多变的，脆弱的。有些翻译者把云雾这个词翻译成一口气，这也很形象。薄雾或者一口气都是很完美的比喻，只出现片刻就不见了。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几年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代又一代的首相，他们都以家喻户晓的名字命名，但我们已经不记得他们了。如果我说出几个从二战以来首相的名字，有些可能你们完全不记得，有一些可能你们隐约的有点印象。连人的记忆都消逝的那么快。我们每一年都有纪念活动，来纪念为了和平而丧生于战争中的人。但是有谁还记得在世界第一大战中阵亡的人呢？那已经是久远的历史了。已经过去了。我们大部分人过世之后，人们可能记得我们几个月或者几年，然后我们就被遗忘了。只有我们最亲近的人会记得我们。这就是生命。这就是这里的例证。生命就像一片云雾，一口气。生命是短暂不定的。几年前有个年轻人，在他的运动生涯中非常的出色，他几乎是肯定要拿奥运金牌的人了。但有一天早晨，他吃了一个三明治，半小时后就死了，因为他对三明治中的一些成分过敏。生命是多变的，不定的，你往往不知道它的去向，就像清早的晨雾，升起来不久就消散了。我和我的妻子曾住在肯宁顿公园路的一座牧师住宅楼里，那住宅可以追溯到25年以前。那是一栋非常大的房子，我们在那里多年。它起初是建于1730年到1740年左右， 这是个非常让人好奇的大住宅，有五层楼和特别多的房间。在它的早期，它的后边还建有为马车和马匹预备的马厩。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很久以前那里就改造成了房屋，还有一个供车夫使用的小屋，这些都改造了。这是肯宁顿公园路的一大排房屋，是有钱人的居所。有时你会想，曾经谁住在过这里呢？那是一栋联排别野，肯定是有多套房产，并且很有钱的人。但随后整个地区走了下坡路，那儿成了穷人的财产。在19世纪的时候，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家庭居住，那里几乎是贫民窟，成了一片经济扶贫公寓。然后他卷土重来，更多富有的人在那里定居，商人。然后他再次走下坡路，然后再次上升，现在那里都改成了公寓，而且每一户都非常昂贵。兴盛、衰败，你想想一路以来曾在那儿居住过的人，曾达到不同程度的繁荣、成就，但不再有他们的记录、踪迹，他们不复存在了。这就是生命，多变的、短暂的生命，很快就会被遗忘，它就像清早的晨雾。你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思想晨雾，它不单单多变短暂，它还没有形状，没有可以传达的信息，没有色彩，只是湿冷的雾罢了，不能贡献什么。你不能看着它说，这里有告诉我的信息，它含有各样的知识，这绝对荒谬。它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不能变成有形体、有色彩的东西，更没有什么信息。悲哀的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若你从灵魂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关于什么呢？我能不能说，我看到一个人，我就能看到他的正直，看到品质，看到勇气，看到慷慨、情感，还看到善良。这些不是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在晨雾中，你不能清晰地辨别事物，它什么都不是，没有言辞，没有固定的形体，它一直在变。生命也有可能像它一样，我是在深入这个例证。你的生命有特质属性吗？是与神联合的吗？是有目的目标的吗？可以用几句美妙的话语来记下的目标，使人们可以看到你生命的价值，可以从中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往往没有神，我们就像晨雾一样空虚，并且很容易改变。晨雾就在不断地改变形状，随着空气的流动改变，直到它完全消失。我们是这样的吗？当你看整体的社会，30年前，社会认为使同性恋合法是错误的，当时的反对声音强烈，他们感到不论你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你必须要对你的性别身份忠实。哪怕是不敬畏神的人，也肯定的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就这么几十年，通过娱乐圈的各种信息宣传轰炸，使人们认为那些同性恋也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应当拥有他们的权利，各方面要被顾及到，拥有平等的机会等等。 然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改变了，就像是尘雾，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信念、观念，轻易就改变了。我们作为个人也是这样吗？是的，我们常常改变。当我们年幼、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持有一定的观点，一些事情我们抓住不放，很坚定。但到我们30岁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成了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观念。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会改变，真的就像晨雾一样。晨雾也会模糊我们的视野。你想象在战争中的人，想象在古时的那些城市守卫者，他们清早装备齐全。爬过山丘，穿过灌木丛、树木等等，但因为晨雾，什么都看不清。这是危险的时刻，因为能见度很低。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描述了我们。我们没有属灵的视野，不认识神，对他的圣洁毫无认知。不知他的恩慈，他的救恩，不知道天国，不知道与神和好的道路。我们被尘雾围绕着，人类是如此多变，并且看不清真理。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非常不同的人，非常不同的人。若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可以是稳定持久的人。我们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可以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他创造我们的意义，他的计划，他的旨意、目的，这一切都在圣经、神的话语中。如果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有属灵的视角，能够明白基督信仰和神的道路。如此，我们的生命是稳定的。我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明白我是蒙神所造的。我明白神有伟大的目的，就是救赎在世界中的人，使他们进入天国，进入永恒的荣耀。我也明白为什么人类是如此抵挡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神通过他向我们启示。因为人的堕落，人的罪性，使人任意的背逆神，爱罪，爱自己，把自己当成偶像。而我们需要与神和好。若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在今生的生命也是稳定的，哪怕是在我们离世进入天国之前。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新的性情、新的心、新的悟性，我们是与神相关的，并向他祷告。他也聆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不断进入我们的生命，并证明他对我们的恩慈和怜悯。所以，我们就成了稳定的人，作为神的孩子，在他全能的帮助之下，按照他的价值观和准则为他而活。这是多么不同啊！我们不需要做不稳定的人，就像尘雾一样，毫无价值，随风飘荡，受各种环境的影响，不断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明白人的堕落，我们明白救赎的道路。主基督怎样来到人世，为罪人受苦受死，也明白回转归主的重要性，悔改意味着什么。拥有新的灵、新的心在我们里面， 成为神的孩子是极其不同的。我们的视野不再模糊，我们更看见，我们能看见他，也寻求他。我们拥有那位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的神。那么神怎么能使这一切发生呢？他怎能改变我们呢？使我们成为有生命意义的人呢？怎能使我们有属灵的生命与他相关呢？他怎能做到呢？在我们和创造万有的神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冒犯了神，而神是受伤害的一方，我们轻视了他，凌辱了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他的旨意，他的管辖。我们从他那里偷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所有我们有的一切，我们都不会归功于他，不会感谢他。在我们心中，我们把他从我们生命中除去消灭了，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极大的冒犯了神。那么问题就在这儿。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不可能忽视罪，绝不能。神是完美的，纯全的，完全公义的。每一个罪，每一个悖逆的行径，每一个谎言，每一个冒犯，都必须被惩罚。如果神不惩罚罪，他就不再是神了，不再是完全圣洁公义的了。纯全、圣洁、公义本是他的本性。那么神怎么能把我们从云雾、尘雾一般的人，从无价值、没有生命目的、目标的人，转变成他的孩子，成为属于他的子民呢？他怎么能够做到呢？只有一个方法，绝不是人能想出的方法，这世上最杰出的人也不能领会，找出解决方案。所以神亲自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以致我可以保持我的圣洁、完美、公义的同时，容纳罪恶悖逆的人类，吸引你们到我这里来，并饶恕你们，赐福你们。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圣经所传达的信息，基督信仰的福音所传达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就是神自己亲自来到人世，来做我们的代表，来承担我们的罪。你难道没有意识到吗？这是那基督道成肉身的伟大事件。神取了肉身。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轻易地说，我知道这些，不就是基督是神，他来到了这个世界吗？并不是这么简单。基督是神的其中一个位格，与父神和圣灵同等，来到这个世界，来取代我们的位置，成为我们的代表，成为替罪羊，以致神可以将我们所有的罪孽邪恶都加在他身上，就是所有他会饶恕的人的罪，全都加在他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极其深奥、难解，是我们无法真正领会的。神因我们的罪而惩罚了基督，饶恕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为我们赎罪，替我们而死。这是神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来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自己替我们受罚。这样，我们就可以得饶恕，可以与神和好。这实在是太令人惊愕的事了。朋友们，基督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怜悯、同情、恩慈呢？他的心是怎样的温厚慈爱呢？他是多么关心、挂念我们呢？他拯救我们的心是多么坚决呀，以致他来担当我们本当担当的痛苦、惩罚，背负我们的罪。若你是信靠他的，他也已背负了你的罪。那永恒的惩罚，被可怕的压缩在时空之内，由主来担当。基督，我们的主和救主，为所有他的子民而死，就是世界历史上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并得救赎的人。这就是神亲自成就的。那位圣洁的、真实完美的神亲自解决了我们和他之间的问题。悖逆的我们有时会说这是神的问题。神他怎样保持他的公义的情况下使信徒称义呢？他怎样作为公义的神的同时又饶恕我们呢？道成肉身就是神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他所预备的怜悯饶恕之路。我们因此能够改变，从清晨的晨雾转变成稳定持久的人，灵魂永远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我们在世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接到基督的国里，永远在那里。这就是主慈爱怜悯和他救赎的道路。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使徒雅各在这里问道。亲爱的朋友们，要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片云雾，不定多变，会消失的东西，毫无价值，没有意义目的，没有最终的目标。但因着神的慈爱、怜悯，主基督的怜悯，你可以成为神的孩子。回转吧，你会被赋予新的性情，只要你真心在神面前悔改你的罪，全心信靠主基督，跪拜在他脚前说，主啊，接纳我，改变我，使我成为你的子民。我们一同祷告。哦，主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求你看护我们众人，帮助我们。哦，主啊，我们祈求您使这伟大的福音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我们的需求，并渴慕救恩，就是那唯独从您而来，在主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主啊，求您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引领我们，吸引我们归向您，成为您的子民。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